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4年11月27号到12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国有机关曝光中共罪恶，震惊日本岩国观众，太震惊了。从目击者的亲身证言中，可以真实地感受到活体摘取器官的场景。日本岩国市议会议员石本崇表示，他观看了纪录片《国有器官》后，感到无比震惊。11月28日，纪录片《国有器官》在日本山口县岩国市岩国福祉会馆放映。放映结束后，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做了演讲，并现场回答了观众提出的问题。多位观众观看后表示，内心无比沉重。中共的活摘器官的行为令人震惊，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一事实。
国有器官台北市议会放映，震撼台湾观众。台北市议会11月30号放映《国有器官》，尽管近日收到持刀砍人的恐吓，但350位观众仍无惧恐吓入场观看。观众观影后表示很震撼，希望更多人看《国有器官》，并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荣获多个国际奖项的《国有器官》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恶。台北市议会派出约51名警力守护议会，以维护活动及议会周遭安全。台北市议员洪建义、陈贤卫、许淑华、陈怡君、张文杰等人今天都到场观看国有器官播映。
法事智慧的源泉，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我参加的一个项目需要跟越南同修合作，问题来了，我的英文不好，如何交流就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虽然来美国有30年了，但是没有在美国上过学，也没有在常人公司工作过，没有讲英文的环境和需求，所以也没有好好学过用过英文。为什么没有在常人公司工作？这还有一段故事，我从头说起。我来美国不久，就出了一个医疗事故。一次手术前的麻醉没弄好，手术后腰部就开始持续酸痛，站起来超过15分钟就必须到床上躺着。早晨起来刷牙都坚持不了，基本处于半瘫痪的状态，所以既不能做家务，也无法去上学和工作。当时看了很多的医生，中医、西医、针灸、喝中药、看骨科、神经科、做理疗，反正想尽了一切办法都不见好，没有任何疗效。可想而知，那时候的精神状态很不好，但是也没有办法，最后也只能是认了吧，这辈子就躺在床上吧。什么人生奋斗的目标也都不想了。在床上躺了2年半之后，1997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先生得法修炼，一个月后奇迹就发生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需要每15分钟就要回床上躺着，已经能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站一整天了。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本计划等孩子大一点就出去学习工作，没想到得法才2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开始了。因为当时海外大法弟子不多，很多反迫害的事都需要人手，所以就没有出去工作，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反迫害中，到世界各地去参加游行，参与讲真相的活动。这些年来主要都是参加各种大法的项目，新唐人、大纪元、 网络讲真相，主要都是讲中文，给中国大陆讲真相，一做就是20年，没间断。即使是要跟常人社会打交道，去找商家做广告，也就是学了那么几句专业用语，都是老一套，再多说几句就不行了。卖神韵票也是背了30秒的文稿，要用英文和美国人交流远远不够。当地大组的 email 英文部分一律忽略，只看中文部分。最近突然遇到项目工作需要用英文和越南同修交流，这对我来说真是很大的难关，不知道怎么合作下去。我尝试了 Google 语音翻译功能，不理想，好像是灵敏度不够，不工作。又试用了同修自己写的翻译软件，速度慢，跟不上，也翻不准。又找了一个英文好的同修做翻译，但人家有常人工作，很忙，时间也对不上，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再说，也不能天天跟着我为我翻译。如果是文字交流，我可以用 AI 来翻译，但语音就很麻烦，而且工作上有时语音交流会更通畅。开会的时候怎么办？必须要说话啊。学英文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说英文有华人口音，越南同修讲英文也有口音，所以对我来说更是挑战。面对这些困难，我知道我没有退路，只有一条往前走的路。如果是文字交流，我先自己写个底稿，然后借助 AI 翻译功能，看看自己哪里错了，为什么出这些错，如何修正自己。听力的部分，工作上遇到的过去从来不看的英文视频，我开始用心听，听听人家到底在讲什么，我能听懂多少。渐渐的，我发现我能听懂一些了，这是我主观上做的一些努力。另一方面是我感受到这一路师父的加持，佛法的威力。每天我们都有工作上的交流，每一个问题，每一句话，用英文如何回复，对我都是挑战。然而我感觉，看完对方的问题，常常自然而然英文回复就从我的脑子里冒出来，就像是涓涓的溪流往外淌。我不需要绞尽脑汁，我知道是法给的智慧直接打到我的脑子里来的，有时我自己都觉得神奇。当然更多的是我内心对师父的感恩，师父时时刻刻在看护着我，给我智慧，甚至细微到用哪个单词。其实还不仅仅是这些，从协调到组织，对于我这个没有任何协调经验的小白，师父是无微不至的看护，要用什么法中都有，随手可得。这是我在初期接手这个项目时想都没想到的。我在人中很笨，也没什么能力，当初接手这个项目时哭了好几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完成这个任务，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后退。法的需要就是我们弟子的责任，责无旁贷。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应该相信法会给我们智慧，是否值得去上常人的课。我最近在写作项目上出现一些困难，我想知道我的水平要提高呢，还是别的原因。后讲到，如果你创作的东西路子对了，难度就小，路子要不对，难度就大，或者是在一个问题上认识的有问题，难度就大，认识的没有问题，难度就小，保证是这样。很多奇迹是大法弟子创造出来的，有些东西你们可以去学，这当然是没有问题，说耗费很多的时间去学，花上他几个月几年去学，回来你再正式法，我想那就结束了，学也白学了。所以我想呢，有些事情呢自己琢磨着看，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就用修炼人的思想去看这些问题。我感到只要我们有一个救人的心，有正念在，路走得正，方向对了，法就会给我们智慧，磨难就少。在我的内心只有感恩，我很渺小，什么也不是， 什么本事也没有，是师父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来洗净，给我们能力和智慧，让我们证实大法，去救度众生。没有大法就没有我们，我们能做的就是一切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弘扬大法，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一点心得和同修分享，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在与老同修多学法中共同提高。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今年70岁，得法修炼27年来，在伟大师尊的慈悲保护加持下，始终信师信法，坚定不移地走到今天。写出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与大家分享，并向师尊汇报。今年夏天，我在照顾母亲，同修今年已92岁，需我们姐妹几人轮流照顾40多天的时间里，与近邻的一位87岁的沈同修成为学法小组。因老同修平时不能系统地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所以我们集中学完30多本师父的讲法。每天按计划学一本讲法，尽量争取再学一讲转法轮，或听一讲广州讲法录音。母亲还背诵许多师父讲的论语、红岩中的诗词、新经文等，坚持练5套功法。4个整点发正念，经常增加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一般半小时，最长达1小时。每天时间抓得很紧，沈同修念法声音小，也不熟练，母亲听不清，所以几乎都是我念法。有几天我因太忙，每日三餐，母亲有人心观念，怕干燥，要多吃菜，讲营养，爱干净。我就得做可口的饭菜，刷碗，搞卫生，洗衣物，买菜购物时花真相币，有时也会讲真相劝三退，还要上明慧网看交流，下载明慧广播提供给母亲和几位同修听，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感到很疲劳乏困，嗓子嘶哑咳痰，念法有些费劲不通畅，而母亲和沈同修也直犯困，沈同修甚至把大法书都掉地下了。看此情景，我很着急，生出急躁心、抱怨心，便很严肃地指责母亲与沈同修不敬师敬法，说我这么辛苦地给你们念法，你们却不知珍惜。沈同修谦卑地说自己修得不好，母亲却严厉地说我语气不善，说他已经很努力了，别不知足。我想争辩，但忍住了。因为我想到师父在新经文惊醒中讲，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我很惭愧难过，因为我确实没做到师父所要求的，对自己的母亲和沈同修都不慈悲，没爱心，更没做到慈悲众生啊。然而两位近90旬高龄的老同修，他们修炼中有很多闪光点，确实做得很努力，很辛苦了。每天学法要做10来个小时，腰疼腿疼的真是不容易。没有师父的慈悲加持，是很难做到坚持精进状态的。尤其母亲虽眼盲耳背，却很要强，洗漱、洗澡、铺床叠被、穿衣都能自理，干净利索，头发黑多白少，面容细嫩，皱纹很少，为人善良热情，精神头很足，特别是他能背诵很多法，背法时面容祥和，声音纯净虔诚认真，做到一字不差。可想而知，母亲在学背法时下了很多苦功，这对耐心教他背法的沈同修真是功不可没。他是语气祥和，不耐其烦地鼓励母亲，母亲很感谢他的帮助，他却真诚地说帮同修自己也受益，促使自己也会背很多法。 这点我深感自愧不如，焦急便不会就升高气躁没耐烦地喊上了。母亲说我教学生是不合格的老师，这我是心服口服的，是我要努力做好的。学法中，我与老同修心性都有很大提高，矛盾中也都在找自己的不足，从而化解了矛盾，修去许多人心、人念、人情。特别是同修帮助我修去急躁心、抱怨心、求安逸心、自以为是、说话不修口、语气生硬不善等人心执着，我也找到学法追求数量，不考虑老同修承受和接受能力。向内找后，心情开朗了，嗓子也不哑不咳了，念法也通畅了。所以当母亲虽用心听，可还会有听不懂的要问，我就心平气和地把法的表面意思讲给他，他会很高兴地说又明白了一个法理。因正是三伏天最热时容易犯困，我们就稍休息片刻，精神后再学。有时看同修累了，我就提议回忆当初得法时的美好时光和修炼中的神奇故事，同修就会很兴奋地争着说自己经历难忘的故事。因我们都是99年之前得法的老弟子，得法前都是重病缠身，苦不堪言的，是慈悲的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使我们身心健康、幸福、愉悦，无病一身轻，对师父的救度洪恩无以言表，都激动地流出感恩的泪水，都表示要向修炼如初的精进实修，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尽快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个人层次认识，如有不足，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只要开口讲，救人也不难。作者大陆弟子，这两年我讲真相不如前些年主动，感觉人越来越难救，能救的人越来越少。我把自己想法跟一个同修交流，他说，你想法不对，现在不是救人难了，是容易了。他常给同修发三退名单，他给我举了几个例子。有个老同修早晨学一讲法，吃完早饭后9点出去讲真相，下午4点左右回来，每周三退，退出党团队30人到40人。有个同修入门不到10年，天天出去面对面讲三退，每周三退50人左右，最近一周退了88人，10年来三退10000多人。有个同修也是天天出去，最近一周他三退76人。还有个同修80多岁，他跟保姆同修几乎天天出去讲真相，每周都三退30人到40人，最多一周50人。还有个同修也是入门晚，他走到哪儿讲到哪儿，最近一周三退66人。同修说的这些人多数我都认识，我惊讶，我一年也退不了几个，他们咋退那么多呢？我非常惭愧。又过几天，我碰到另一个同修，他话少，不善言辞。我问他讲真相好不好讲，他说，比前些年强多了，这些年不听还骂你，现在骂人现象少了。他还说，我经常去城边农贸市场给农村人讲，每周能三退3人到4人，只要开口讲，救人并不难。如果不讲，在修炼上是缺项的，个人提高上缺东西，三件事都做才行。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跟同修交流使我认识到，不想讲和不敢讲是人心障碍自己， 怕危险，怕迫害，顾虑面子、私等，不如干点别的安全。眼下疫情一波波来，大陆经济越来越糟，老百姓都在公开骂恶党，骂现任党魁，人们活得很苦。在这种情况下讲真相，人比较容易接受。在最后不多的时间里，要尽量多讲，在救人上不留下遗憾，修炼上不缺相。
互相配合，讲真相救人。作者大法弟子，搭档劝三退成功了，感恩师尊给我安排了一位讲真相的搭档 L 同修，我们很投缘，我们互相欣赏，我欣赏他学法多，法理清晰，他欣赏我讲真相时口齿伶俐，他用电动车载着我穿梭在本市的大街小巷上，一直配合得很默契。难忘2022年6月份我们最初的合作。 L 同修以前跟陌生人几乎没有讲过真相，他不面对面劝三退的原因是总感觉自己嘴笨讲不退，据我观察他挺能说的，我们俩切磋起来，你一言我一语，颇为畅业，感恩师尊加持，讲真相进行得很顺利。第一天我讲退了11位，第二天我讲退了9位，有退的有不退的，挺正常的。等到第三天情况有变，我讲一位不退，讲一位不退，连续7-8位都不成功。我跟 L 同修提及了师父在《精进要旨3》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的讲法，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结。我说师父要求每个人都要讲，讲真相是大法弟子的使命，退与不退是世人自己的选择。看到了吗？我也讲不退，别被观念阻挡，是不是师父点悟，应该换你讲了。我继续说，闪亮登场吧，咱们一起法上修。他终于同意开口讲三退了。他学法多，法学的扎实就是好，他讲得挺自然，讲得顺理成章，顺风顺水的，我们配合的也不错。举个例子，一次给一位除草的女工讲真相，我俩都帮着她拔草，我边发正念边静静地听着 L 同修讲，等讲退完毕后， L 同修要求我帮着起个名字，我赶紧说家和万事兴，给您起个化名，嘉禾退出少先队吧。那位除草女工愉快地答应了。常人配合大法弟子，叔叔就亲职。一次我们在郊区的一个菜园讲真相，一位上年纪的男士正忙着翻土， L 同修很快就把他讲退了。正要离开，来了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小伙子，我开始给他讲真相。他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挺斯文。跟我交谈中，我判断他应该挺有文化的。他受无神论毒害不浅，说什么也不肯退出团队。我有点着急地说，难道您不愿意老天爷保佑您吗？他干脆地说，不愿意。他边说边向北面走，走进那位年长的男士。我跟了过去，我问那位男士他俩的亲属关系，得到的回答是他是我亲侄子。我想起师尊的法，不只是大法弟子来这个世上和师父签了约，所有来到这个世上的人，生命从天上下来的神都和我有约。宇宙太大，生命太多，地球太小，容不了太多生命，被挑选的生命他们都曾经发誓是要助我正法，救度众生才能升到地球上。只是我事先在历史上安排了大法弟子具体来做这件事情，选自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 看来常人也有救度众生的签约。我急中生智，求助这位年长的男士，快点劝劝您侄子三退，帮助老天爷救人，您会有大福报的。他马上说，侄儿退出来。年轻人明白过来了，他脆生生地说，退退退退退，这个字连续说了一大串，在我听起来这是最美妙的声音。他90度鞠躬致谢。 L 同修和我通常是一个人讲，另一个人配合发正念，不能两个人同时开口跟一个众生讲，会打乱思路的。或者跟两个众生讲，自己讲自己的，互不干扰。这不，我顺利讲退了一位，远远地看着 L 同修跟一位女士讲真相。 L 同修跟他讲了很长的时间，才姗姗地朝我走过来，没有讲退。他想让我再去试一试，不能气馁。我欣然答应了，我走过去跟他搭话。那位姐姐想让我接着来劝劝您，如果我们说的是假的，对您没有任何损失，说的是真的，借我们吉言保平安，可以吗？共产党太坏了，您可不能跟他是一伙的，退出红领巾，退出无神论的组织，神佛才能保佑您度过大劫难。没有过多的说什么，出乎我的意外，他立刻答应了，并朝向远处的 L 同修90度鞠躬，也给我鞠躬。他一再托我带话，感谢 L 同修。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众生深深感受到了神佛的慈悲与大法弟子的善业。
大陆学员对法难的一点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发表法难经文，揭穿了另外空间邪恶的阴谋，不久就出现了《纽约时报》污蔑神韵艺术团的文章，又得知龙泉寺被诬告，大剧院网站财务总监被查等。其实在中国大陆，明慧网自去年以来一直被邪恶封锁，大陆大法弟子上网很困难，邪恶又在一些地区利用手机微信向民众放毒，谤佛谤法，诱骗众生举报大法弟子，对法轮大法犯罪。个人认为这也是表现在大陆的法难，海外邪恶对大法制造法难，海外大法弟子立即就从各方面动起来，讲真相，从方方面面入手，对被波及的单位人员讲，为被毒害的世人讲，所有媒体都有这方面揭穿谎言的真相内容，体现出海外大法弟子做事的及时与用心，为了解体法难反而成了救人的契机，邪恶的所为又成了为弘扬大法做的广告了。相比之下，大陆大法学员的反应速度就比较慢的。拿我个人来说，去年就有人对我说，本地某学校给学生家长手机发信息污蔑大法，还有的学校给学生家长发单张，内容与手机上的相同，但是因当时忙于同修被绑架的案件的事，就没在意这些，过后也没再想起此事。年后又有当地政法委及公安局人员发署名谤佛谤法的文章到民众的手机微信里，再后来又发现有其他的区也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才着手做真相材料，准备揭露邪恶，向民众讲真相。后来因为同修的意见不合，致使此事又搁浅了，等于任邪恶毒害，我们这里没有回应，没有对世人澄清，没有给众生解毒。今年大约七月份，发现有的区政法委又制作出视频发到众生手机里，有的区社区又向民众手机里转发，就是发第二轮了。经查看， 点击数已9000多人。试想一下，我们平时讲真相的救人速度有多快？几个月能不能救下9000多人？可邪恶这样发，多少众生被毁啊！个人认为，明慧网被封锁，大部分同修上不了海外真相网站，以及当地邪恶用手机等向民众散毒、谤佛、谤法，诱骗民众举报大法弟子，是法难在大陆的表现。这绝不是要等待海外同修开发破网软件与明慧网刊出符合本地情况与邪恶署名文章的内容的资料，也不是大陆上网同修个人修炼的事。等靠要的同修太多了，这两件事同样需要大陆大法弟子共同全力发正念，并向民众发与当地情况相关的真相信，揭露邪恶，阻挡世人犯罪，成为救度世人的契机。
更大胸怀面对别人的错误。作者心清。修炼中没有哪一个人能不犯错误就能修成的，都会犯错误。面对自己的错误，我们得向内找修自己；面对别人的错误时，我们还得向内找提高自己。昨天我们一起在做救度众生的事情，发现了 A 同修做的真相材料有好多质量不好，告诉他之后，他让我挑出来。我一边挑一边心里难受，嘴里还说有这么多不好的呀，我不愿意看到这么多质量不好的，觉得这样的真相众生看了后会怎么想，这样会不会影响救度众生的效果呢？心里一直难受着。 A 同修走后， B 同修就说我感觉你在怨恨他。 A 同修听了你说的话，肯定会心里不舒服的，我的头都觉得不舒服。我听了后，看看自己的内心，我说我没有怨恨他，我只是心里难受。我想既然 B 同修这么说我了，我得找找自己为什么难受呢？我是不是应该看到别人的错误而不动心？我是不是应该看到质量不好的背后是什么？一定有不好的思想在，才会有不好的东西表现出来。我是不是应该帮着他找到不好的思想是什么，而不是一味的难受？这样向内找了之后，心里好点了，但还是有点难受。我就问自己，为什么心里还难受？后来我悟到，这个难受的不是真正的我，那是什么？我回想当时的情景，然后一句法就在脑中出来了：得允许人家有错误，得允许他改，这就是我们法的伟大之处。引自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哦，我明白了，我看到别人的错误就难受了，容不下别人的错误，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它。我不能要这个观念，我不能不允许别人犯错，得允许别人犯错啊。这样一想，我的心胸就变得更开阔了，能容得下别人的错误，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圆融它，使它变好。这种思维也是未来新宇宙圆融不灭的需要。过去一件东西不好了，就炸毁掉，重新再造，是旧宇宙没有智慧把一个不好的生命变好，只能是在成住坏灭中走向毁灭，这是规律，谁也无力改变。现在大法来救度众生，一个生命变不好了，我们可以在大法中归正变好，所以我们得允许别人犯错， 得能容得下别人的错误，还要圆融他，使他在大法中更新变好。这是一条能走向未来的路，这也是我们必须走出来的正路。师父讲，我看问题和大家和世人不一样，人看到一个人犯了错误简直不可饶恕了，我不这样看问题，我全盘的看一个生命的整体，哪怕还有一线希望，我都给他希望。引自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通过这件事情，对照师父的法，我体悟到，我们对待别人的错误，不是执着他的错误，而是要有更大的胸怀，更大的慈悲对待，更大限度地给别人希望，默默地补充他的不足。
大法弟子不能学法不得法，作者重生。最近在背法中悟到了一些法理，下面将自己在这方面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修炼绝对不能二法门。师父在讲法中讲道，你脚踩两只船，什么也得不到。选自转法轮。什么也得不到，这不就是白修吗？可是在日常修炼中，我们会不自觉地做一些二法门的事情。譬如说，过年给祖先摆贡品、烧香、烧纸等。这方面自己从修炼后，每年只供师父，只给师父摆贡品、烧香，从来不再供奉祖先。另外，还有什么算命，到风景区给庙里的佛像烧香，听传一些小道消息，看其他法门的经书等等，这些都牵扯二法门的问题。第二部分，修大法主意识要强。师父在讲法中说，有的人主意识不强，就随着思想业干坏事，这人就完了，掉下去了。选自转法轮。想想自己在20多年的修炼中，有时思想业也会反映出来，开始有时分不清，后来经过背法，现在能分得清了。只要是出现不好的念头，其实此时就是主意识不强，要加强主意识，绝不随着思想业干坏事，用强大正念排斥它，师父就会帮助清理掉这些坏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只要我们能保持正念，就能破除一切不正的。第三部分，练功要能吃苦。师父在讲法中讲到，有些人盘腿怕疼，拿下来了，不想坚持。有些人盘腿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受不了，把腿一拿下来白练。选自转法轮。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火憋不住跟他干起来了，这一下今天又白练了。20多年修炼中，我从开始盘腿只能咬牙坚持半小时，到2009年能轻松地达到一小时，现在能轻松地达到90分钟，两个小时还得咬牙坚持。但是过程中一直按师父要求的去做，最大限度地坚持。练功遇到心性关，从来没有跟家人干起来，因为我明白了业力转化的关系，在练功方面没有白练。第四部分，千万别被假佛迷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安排的，所以你将来就归他管，你这不是白修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随便认师父，你要跟他去了，他把你带到哪一步上去，他都不得正果， 你不是白修了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还教诲我们，另外高层空间的人都是神，变得很大，神通大现，心意不正，你会不会跟他走啊？你一跟他走，一下子白修了，他就是真佛真道，你也得从头再修炼。师父慈悲，怕我们修炼中把握不住，把法都给我们讲明白了。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些同修，特别开着修的同修，有很多把握不好自己，被看到的假象迷住了，走入歧途。我身边就有一个同修，开始很精进，后来跑其他门中修了，将自己千古机缘毁于一旦。第五部分，什么时候都要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那个时候你可就真是麻烦事了，白修，弄不好就掉下去，白修了。选自转法轮。在此问题上，我们很多修炼人没有把握好，特别是一些认为自己法学得好的，在同修之间交流中，往往把自己在大法中悟到的比别人高，认为自己真的了不起了，谁也赶不上自己了。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曾经就出现过此种表现，跟着同修到很多学法小组交流，谈自己对大法的认识，那真是夸夸其谈，真的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了，后来摔了大跟头，被邪恶绑架，以后通过背法认识到，这就是自己把自己摆到重要位置上了，差点毁了自己，白修了。还好师父慈悲，没有落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及时纠正过来，现在我又恢复正常，稳健地走在正法修炼路上。第六部分，开着修的同修不能存有显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还教诲我们，见悟这种修炼方法也不容易，有了功能，有些人的执着心就放不下，就容易显示，就容易去做不好的事情，这样你就得掉功，你就白修，最后就毁了。这些年有很多处于见悟状态的同修，由于把握不住自己，被自己的小能小术左右，给病业的同修下结论，说病业的同修因为什么什么原因造的业，导致病业同修产生怕心，最后失去肉身。还有的同修崇拜功能，师父还教诲我们，你的心一变马上就完，你就掉下去了，也许你比他还高呢，只是没出神通而已。选自转法轮。这些年有个别同修就执着有功能的同修，跟着有功能的同修后面跑，有什么事就找有功能的同修看，结果使有功能的同修现在处于病业假象中，被有功能看的同修也有离世的。修炼太严肃了，不按大法要求做，就会使自己的修炼毁于一旦。第七部分，修炼人不能生出欢喜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跳出三界了，这一高兴那就是执着心，欢喜心，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可他掉下去了，白修。可我们在修炼中时不时的就会生出欢喜心，自己在二十多年的修炼过程中就出现很多次生出欢喜心后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记得一次蒋真相做得很好，回家的路上心里美滋滋的，生出了欢喜心，结果在过马路时被一辆三轮电动车撞出好几米远，将自行车撞坏了，人被撞翻在地，后头先着地，不是慈悲的师父保护，那就会导致严重后果。可我没生出怕心，从地上爬起来，推着坏了的自行车回家了。 回家后马上盘腿打坐发正念，头上的大包很快消失了。修炼人如果没有师父保护，随时都会遇到生命危险。还有几次出去贴真相粘贴，做得好时生出欢喜心，几次被景区保安抓到，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不听师父的话，做什么事情都会出现干扰，在修炼上也会白修，不但不能提高层次，还会出现不必要的干扰，使自己心性提高不了，弄不好就会掉下去的。总之，师父为了让我们能修成，在讲法中方方面面都讲到了，练功中、学法中、做事中、修心性中、面对假佛、不二法门、另外空间的干扰等等，师父都讲给我们了。其实我们只要按照大法做就可以了。可是我们学了几十年大法，读了千百遍转法轮，背了抄了无数遍转法轮，老学员都修了三十几年了，为什么今天还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其实就是我们只是学法而不得法，没有按照大法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去做。如果真能按照大法的要求，三件事中能严格按照大法做到，我们就不会让自己的修炼路上反复出现被旧势力干扰，我们也不会让师父为我们操这么多的心。特别看了今年师父的新讲法《法难和惊醒》，即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我简直感到自己太对不起慈悲的恩师了，让师父为自己操了很多心。所以我发自内心感到自己对师父只有感恩、感恩、再感恩，别无任何所求。通过这次深刻的向内找，我想自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学法不得法了，我不想让自己白修了，今后决心按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修取人念、人心、人性，让自己的主元神掌控一切，不但不能白修，而且要修成圆满，最后跟师父回家。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前悟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作者大陆同修。一、麻烦与磨难。人活在世上，每个人都会遇到麻烦事与磨难。从感受的角度看，没有人喜欢麻烦与磨难，因为麻烦与磨难会带来痛苦。随着每个人的来源，加上经历和形成的观念、认识的不同，在不同时间遇到不同的麻烦与磨难的承受力也不同。既然没有人喜欢麻烦与磨难，那么这些麻烦与磨难又是怎么产生的？产生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怎么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呢？二、业力。想弄明白麻烦与磨难的来源与解决办法，就只有从高层次的力才能解惑。站在常人的层面是无法解惑的。从高于人的理看，一个生命以前干了不好的事，从而产生了业力，从而麻烦与磨难是自己在还账，在消除业力。那么又为什么会造业力呢？三、心性。站在高层看，一个生命的思想会导致其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好的思想会产生好的行为，坏的思想会产生不好的行为，不好的行为就会产生业力，也就是心性不好了。那么又是什么导致心性变不好了呢？四、宇宙的规律。站在更高层面看，宇宙里的一切都是随着宇宙的运转规律的变化而变化。这个规律就是成住坏灭。那么站在这个角度看， 生命的心性变得不好，也是此规律运转下的必然性导致。那么这个规律又是什么导致的呢？又怎么改变呢？五，畏思的根本属性。站在再高层面看，成、住、坏、灭的规律又是为思的根本属性导致的。六，站在最高处看问题。个人理解，在高于人的理看，麻烦与磨难只是表象，根本原因是业力。在高的理看业力也是表象，根本原因是心性问题。在高的理看心性问题也是表象，根本原因是宇宙的成住坏灭的规律导致。再高的理看成住坏灭的规律也是表象，根本原因是畏思的根本属性导致的。不管旧宇宙还是新宇宙法理，都是由上而下贯穿的，层次越高越接近宇宙大法，层次越低看问题就不如高层次看得清楚，理解得透彻，迷也越大，离真理就远。因为旧宇宙的根本属性是畏思的，这个畏思贯穿整个旧宇宙，体现在不同层次不同时空生命身上，就都为了自己而活，觉得自己了不起，这个自我这个思就非常强，层次越高越觉得自己厉害，自己了不起，自我也越强。然而新宇宙的根本属性是畏功的，这个畏功也贯穿整个新宇宙，体现在不同层次不同时空生命身上，就是畏别人的状态。层次越高，无私无我的状态越强，越不会觉得自己了不起。七，那么怎么办才能解决最表面的麻烦与磨难呢？现实中，我们可能会陷在不同层次中看待我们遇到的麻烦与磨难，不能站在最高处看问题。站在不同层面看问题都会有迷，因为低层不知道高层的理，也就没有高层的智慧。个人理解，没有圆满前，麻烦和磨难还是会出现，因为师尊会利用我们自己剩余的业力来提高我们的心性与层次，而我们作为修炼人能做的，就是在这些麻烦与磨难出现时，我们如何思考与面对，是站在畏思畏我的基点，还是无私无我的基点对待。说白了，也就是归旧法理管，还是归新宇宙的法理管的问题。由于基点不同，肯定会导致最表面的麻烦与磨难的结果不同。师尊在《转法轮》里讲了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师父说，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我们都是想去新宇宙，那肯定要知道新宇宙的法理，同时也要明白旧宇宙法理的缺陷，再加上不断的对照自己，按新宇宙法理归正，长期坚持必定会同化到新宇宙中去。
谈看手机对我的危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如愿。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弟子了，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从720的腥风血雨中走过来，一直坚持讲清真相，证实大法，几次被邪恶绑架非法判刑，都没有动摇对大法的坚信，而走到今天。但由于自己对人的情、亲情、利益放不下，导致经济上出了问题， 欠了很多外债，使自己学法练功静不下心来，整夜睡不着觉，有时拿起手机打发时间，开始觉得随便看看也没啥大事，自己把握好就行了。慢慢的看的时间就长了，而且越看越睡不着。这时身体又出现病业假象，还很严重，我就喊师父，师父啊，救我。然后我就练动功冲灌一个多小时，好了。当时还觉得正念很足呢。由于不悟，没有及时吸取教训，继续看手机，都达到手机不离手了。直到有一天，同修看我的眼神不对劲，提醒我说，是不是手机看多了？师父也在梦中点化，我的手机丢了。与此同时，再一次出现病业假象。这时我才惊醒，由于看手机，不知不觉掉进魔窟。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忏悔着说，师父啊，我错了，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我不能在臭水沟里翻了船。这样我强制自己静下心来学法练功。一天梦见我变出一条像蛇一样的大虫子，是师父又一次给我清理了身体，是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当今的社会，一部手机全搞定，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常人受什么影响先不论，作为修炼人呐，没有坚强的意志去抵挡诱惑，不按法的要求去做，自觉不自觉就容易偏离轨道，滑向深渊。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告诫我们，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至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不管他表现得怎样，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我的思想归正了，法理清晰了，病业假象消失了，我又和同修一起讲真相救人去了。感恩师父为弟子一次次承受，感恩师父一次次慈悲救度，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走好最后的路，跟师父回家。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